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路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带领我们一路走的创世纪，主让我们看见，主你在创造以前，你的心是何等的希望与人亲近。主今天借着周间妥拉，主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明了阿爸天父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圣善的灵更多的感动，不管是说的是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蒙其力，我们都能够共感一灵，同感一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父神的手中，恭敬的仰望在阿爸天父的手中。主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惠师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巴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沙巴沙龙，我们今天要进入 Parasha 的第十一个单元 Vayigash， 他哀敬。这是从创世纪44章18节一直到47章的27节。Haftarah 先知书的部分，我们来到了以西结书37章15节到37章的28节。新约的部分，我们要一起来看以弗所书2章1节到10节。这周的妥拉，它的名字是出现在创世纪第44章第18节，他说到犹大哀敬他，犹大哀敬的约瑟，对约瑟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Vayigash 希伯来数值319，第一次出现在妥拉的 Vayigash 是在创世纪18章23节，说到亚伯拉罕近前来 Vayigash 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所以 Vayigash 我们知道是 V 是希伯来数值是6，一E 的数值是10 God 3 Shin 300，所以加在一起是319。第二次出现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一开始，再来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24章第2节，神对摩西说，唯独你可以亲近 Vayigash 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 Vayigash， 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这是要在上西乃山之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犹大，然后是摩西。而这个 Vayigash 除了有靠近、亲近、挨近，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带到，这是一个人格的特质。当创世纪亚伯拉罕近前来，他为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城的人近前 Vayigash 到神的面前来对神说话。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对神说话、与神对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他为了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那城的人祷告神，祈求神的恩典临到那地，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当然我们后来看见亚伯拉罕他与神有个讨价还价，从50个义人一直到10个义人，他有一个代祷的心，这是他人格的特质。这里我们看见犹大，那犹大他哀敬约瑟，他是为了什么？他是在为便雅悯祷告，他在为便雅悯祈求约瑟的原谅、谅解或是赦罪。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摩西，他代替百姓上山上西乃山，与神面对面，跟神说话，神将十诫颁布给他。所以这个 the Igash 除了亲近之外，还有一个代祷。历代志下7:14，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这个转移这个字，希伯来书直也是319。他说：“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呢，转离是什么意思？是180度的转弯，将那个罪恶，将罪恶排除在我们的身后，转离这些恶行，然后呢，走向神，寻求他的面。那么神说他在天上就会垂听，赦免罪，医治那块地。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代祷者的特性，因为我们也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他要我们的是自卑，让我们祷告寻求他的面，要转离恶行，他就会垂听赦免，然后要医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约雅各书5:16，他说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我们都知道，就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义人，因信就可以称义。创世纪44讲的是犹大哀敬约瑟，他是要为便雅悯求情。而45，当约瑟脱下了义教的衣裳，与兄弟相认的那个情况。46，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显现，要他下到埃及。雅各家来到埃及共有70人，他们来到的歌山地。而47说到约瑟，他为了他的家族取得了歌山地，在那里牧放群羊。雅各为法老祝福，那么荒年持续的更严重，但是约瑟有神给他的智慧，他处理的饥荒那段时间，约瑟因着神给他的智慧，所以他能够处理饥荒的情况。为什么约瑟他认得他的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在创世纪42:8，常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离开了一段时间之后，隔了10年、20年，甚至我们如果在某一个场所，我们能够在碰到的时候，就很容易从这个人他的身上看出来，认出他来。那更何况是兄弟姐妹呢？所以我们看约瑟，他为什么认得他的哥哥们呢？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们一直生活在迦南。那么犹太的传统说，约瑟要管理敌粮的管事，他每天要回报从迦南来敌粮的希伯来人的信息，所以他很容易就知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哥哥们他们久居迦南地，那么他们的容貌变化并不大。第三个，就是10个哥哥一起从迦南来敌粮，应该同一个家族，应该是不多见。第四点，就是约瑟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回忆，甚至带有埋怨，带有苦读。从我们读到的约瑟他的2个儿子的名字，他就可以知道 约瑟活的这么多年他心里的想法。但是为什么哥哥们认不出他来呢？在属世的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37章第4节，约瑟的哥哥他们看见了父亲钟爱约瑟胜过于他们，他们就恨约瑟，不跟他说什么和睦的话，而且越发的恨他。第二点，当他们卖了约瑟给以实玛利人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认定约瑟是被卖为奴隶，而他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约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约瑟，连不起来。第三点，他们甚至认为约瑟可能已经死了。第四点，因为他们所做的恶事，他们在22年当中活在自己的辛劳里面，内心自我的责备，甚至他们想彻底的自他们的生命当中抹去约瑟的影子，他们甚至想都不要去想。第五点，约瑟与他们说话都如创世纪42章23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希伯来话，因为他们中间是用通识传话。约瑟说的是埃及话，经由通识传话，然而哥哥们真的是非常的愚钝。从一些蛛丝马迹应该可以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约瑟他使众哥哥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约瑟把他们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是他对于便雅悯他所得的是比其他的哥哥们多出五倍。第一次见到约瑟被指认为是奸细，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所以他们对约瑟说，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但这次犹大说的是，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那么不要向仆人发孽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而19节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第20节说到，我们对我主，就是对约瑟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的哥哥死了，他的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的父亲疼爱他。在约瑟当哥哥们抱他被野兽吃了以后，雅各他就将这个对约瑟的爱就转移到了便雅悯最小的这个儿子的身上，他爱他如同爱约瑟一样。所以呢，犹大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要亲眼看看他。他说，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的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他说，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第23节之前是犹大他在回忆，他在说当时第一次离开埃及回迦南地之前与约瑟的对话。而24节以后呢，是他到了迦南见到他父亲，他对他父亲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下去给我提些粮来。 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27节，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当犹大说到你仆人指的是雅各的时候，他说雅各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Midrash 说犹大称自己的父亲是外邦的仆人，而这句话他在讲的时候，他是对着约瑟说的。约瑟他并没有纠正犹大的说法，以至于约瑟活了110岁，是他所有弟兄中岁数最少的。如创世纪50章2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由此可以看见约瑟是在出埃及的时候被他的兄弟们一起带出埃及埋葬，到了迦南埋葬。 这也可以从10诫中的第5诫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约瑟因为犹大称自己的父亲有雅各是埃及人的仆人，是 Midash 的一个说法，我们就是听听。那么接着我们要从三个人来看看他们的改变，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跟弥赛亚相似之处。便雅悯他的意思是右手之子，一个充满祝福和力量的名字，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继约瑟后产下的儿子。便雅悯的希伯来名字的数值是152，与隐藏这个字是一样的。妥拉从他出生之后没有详细的记载过便雅悯，好像他被隐藏了起来。但是经过了敌人的事件，便雅悯似乎跳脱了出来。右手的象征意义是恩惠与力量，在古代近东文化中，右手代表力量、权威、祝福和荣誉的地位。而便雅悯在父亲雅各的眼中，便雅悯是他不可或缺的帮手，是他的安慰者。由于他的妻子，他的大儿子约瑟死了，便雅悯便成为他的安慰者和他觉得他可以依靠的人，就象征他的右手好像握着一根杖一样。重要性，便雅悯是雅各在迦南地出生唯一的儿子，也是约瑟唯一同父同母的弟弟，成为雅各最喜欢的。雅各以为约瑟就死了，所以他就对便雅悯百般的疼爱，把他当作自己最宠爱的儿子。这个名字凸显了特殊的地位，预示着他将来要获得祝福，以及他与神之间独特的关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69节，他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当耶稣上了十字架，当他上升上到天上，他坐在 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他说到有基督耶稣，有基督耶稣啊，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或者是说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耶稣啊。便雅悯，他象征着弥赛亚从受苦，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帮他取名叫做便俄尼，就是忧患之子，到荣耀和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获得尊荣、胜利和神圣权柄的地位，最终使他的追随者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与他们一同坐在宝座上。再来，我们要来看犹大。当利亚他生下犹大的时候，他说取名叫做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在约瑟的事件当中，他扮演着一个决策的角色。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六节，他说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二十七节，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他们众兄弟就听从了他。虽然保住了约瑟的生命，但却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一次欺骗性的邂逅中，犹大与他的儿媳他玛，他生下了法勒斯和谢拉，这是犹大的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污点。但是在狄良的事件中，我们看见了犹大的改变。当第二次雅各要他们下埃及，犹大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要么就和便雅悯一起去，要么我们就不下去。犹大又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他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他说我愿，我情愿永远担罪。在遗失的战俘碑，在便雅悯的袋子中寻获的时候，约瑟他要把便雅悯留下来作为奴隶。犹大说，仆人曾向我父亲做这童子的保，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这个改变使得约瑟他大哭，他看见了哥哥们的改变，他脱下了埃及异教的外衣，与他的哥哥与他的兄弟们相认。犹大的故事是从道德上的失误，他出卖了约瑟，欺骗了他玛，到救赎的历程，最终以他无私的提出拯救便雅悯而告终，展现了真正的领导力，并为他的支派的崛起和弥赛亚血统奠定了基础。在雅各为众子祝福，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论到犹大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第十节，龟不理犹大，杖不理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十个年长的兄弟中，犹大扮演的是一个领导的角色，包括反对杀害约瑟，就约瑟要求将便雅悯带到埃及一事与父亲谈判，以及在约瑟将银杯藏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后，他为他求情。他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代表着他的王权力量以及战胜罪恶和死亡的胜利。这与献祭神的羔羊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犹大的救赎和领导为弥赛亚血脉铺平了道路。耶稣啊，是最终的后裔，是神从他的子民中拣选出来完美的君王。他带了救赎，他建立了永恒的统治，将应许与神圣与神圣约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为什么神会选召犹大支派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为什么是犹大支派呢？这就是神的选召，他的选召跟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约瑟，我们再来看约瑟，一个从小被父亲视若珍宝一样的呵护，却被哥哥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小就有着对未来的异梦，两次的梦却让他的哥哥们对他恨之入骨。就在探望哥哥的时候，他遭遇了剥了他彩色外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被以二十舍客勒银子卖给了以实玛利人，被带到埃及，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在试探哥哥们之后，约瑟说，Ani Yosef， 这是第一次哥哥们听到从约瑟口中说出来的希伯来语。而这个 Ani Yosef Ahikam，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他为了自证，他告诉他的哥哥们，他说，我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句话在哥哥们听来，他们一定是晴天霹雳，那时他们的脑筋一定一片空白，充满了惧怕，心想死了。然而约瑟的改变，从以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他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约瑟对他们的哥哥说，你们不要自己责备自己，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先来这里，为的是要让你们在饥荒的时候仍然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接着四十五章第七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我想哥哥们听到这句话，他们可能觉得是吗，有点怀疑。而到第八节，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我不再是为奴，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兄弟们安心。看起来当时卖弟弟，但是却是为了这个时候的祝福，让他们可以得以生活下去，能够活下去在饥荒的时候。所以约瑟他放下了仇恨，有圣神在他的心中，释放自己出了在他心里面的那个牢笼，他马上就行动，他要他的父亲下到埃及。他说，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约瑟相近。约瑟要在埃及奉养雅各，免除饥荒所带来的苦。为什么是歌珊地？据说歌珊地那块地方适合牧放牛羊，再来就是它是唯一一个地方没有被埃及邪教污染的地方，所以歌珊地是神为了雅各以及他的后裔所准备一个逃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他的众弟兄们亲嘴，抱着他们哭，然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所以一抱一哭一亲，就化解了所有过往的恨与仇。我们都知道约瑟他预表的耶稣啊，预示着弥赛亚耶稣啊的来临。约瑟之所以没有被哥哥认出的原因，是因为约瑟披着异教徒的外衣，而耶稣啊2000年来没有被犹太人认出来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也因为耶稣啊在生长的期间是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宛如他也被披着异教徒的外衣，以至于他的弟兄没有认出他来。约翰福音1章第10节，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约翰福音10章14节，他说我是好牧人，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告诉我们耶稣啊，他在这个世上是在创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的，但是当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却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而他的羊因着他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当我们学习的妥拉，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是神的羊，我们也会认识耶稣啊。约翰福音10章26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当耶稣啊在世的时候，那是在一个异教的环境之下，他说这些羊，他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跟着道路，跟着真理，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其次，兄弟的背叛，他们都遭遇到兄弟的憎恨，被出卖，或者是说被卖。约瑟被卖20舍克勒银子，而我们的耶稣啊被卖30块钱。然后他们同样的有了不公的苦待，约瑟被卖为奴隶，耶稣啊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两人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被剥夺了特殊的服装，并面临着不公正的监禁。他们都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的，以赛亚书57:3，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约瑟和耶稣一样，没有为自己的遭遇辩解埋怨，他们都深深的明了，这个是阿爸天父神的作为。约瑟和耶稣他们都带着神圣的使命而来的。约瑟是为了7年的荒年拯救保存以色列家的使命，是挽救神命定的家族，应许得福的后裔。我们就如我们刚刚念过的，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而耶稣第一次来，他的神圣使命是什么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5:24，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不但要寻找迷失的羊，他也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因他为你我上了十字架流出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能够与我们的父神面对面。马太福音20: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是信他的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耶稣来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道，我到我这里来，他说 come to me 可以保全生命。耶稣也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耶稣的神圣使命是整个人类的救赎，然而这个救赎的计划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如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约瑟和耶稣都提供了活命的粮。约瑟在荒年给了人继续活着的粮食，而耶稣在约翰福音6:35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 come to me 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如何预示了弥赛亚耶稣的生平被拒绝受苦和最终的胜利，从而连结了旧约的预言和新约的实现。周间的妥拉最后在47:27说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从70人下埃及到出埃及，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男丁有60万人。神丰富的祝福与这一群属他的百姓同在， 了解约瑟、便雅悯和犹大在弥赛亚使命中的象征意义。我们看到了带到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犹大为他的兄弟，为他的弟弟便雅悯带到求，约瑟向他的弟兄们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为从迦南来的家人向埃及王求得的歌珊地。雅各下到埃及，约瑟治理埃及，虽然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也使得雅各的后裔在这里沦为奴隶。但这也就印证了创世纪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是应验。本周的先知书，我们来到了以西结书37章15到28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个我就是先知以西结。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着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个木杖，在其上写着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而事实上，神早早就给了属他子民的一条路，他在利未记26章40节到46节说到，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就是不听我的话，不遵行我的妥拉，不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你说什么我就不怎么样，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处，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他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就要荒凉，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7年。第7年，地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妥拉，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网罗一样，好像自己的自由被限制住了，所以他们厌弃，所以他们厌恶。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神的话，神说的。他说，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约、雅各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神预告弥赛亚时代的来临。这周的哈塔拉提到了弥赛亚王国、犹大王国与约瑟王国的融合，这与本周妥拉经文的开头互相呼应。犹大就上前与他约瑟接触，先知以西结分享了他所领受的一个预言，神指示他取2根木头，在一根上面写着为犹大和他以色列的同伴，在另外一根上面写着为约瑟、以法莲支派的棍子 和他的以色列全家之后，神吩咐他将两根木棍并排放置，然后将他们融合 Ve'igash 为一根。神向以西结解释说，这两根木棍象征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分裂为两国。通常我们知道常交战的王国北国是由以法莲支派耶罗伯安建立的，而南国则是由大卫王朝，也就是犹大王朝统治。两根木棍的融合象征着弥赛亚时代国的合并，成为合而为一，成为弥赛亚王国。大卫的后裔将统领这个帝国。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从以色列人中所到的列国中领他们出来，从四围聚集他们，领他们归回故土。我必使他们在以色列山地成为一国，必有一位王做他们众人的王。弥赛亚也说了，这段的哈塔拉以神的应许作为结束，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遵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就是神在创世一开始他就要人遵行他的话语，遵行顺从他的典章。他说，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要永远住在那里。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神的心愿，神的爱。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要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当这个应许成就的时候，就成为整个的以色列家。我们知道北国的旗帜上是金灯台，在启示录说到，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当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和外邦属耶稣的门徒在末世归回，回到妥拉，回到神的诫命，为约瑟以法莲支派的棍子，神吩咐和犹大两根棍子要合成一根，是在神的手中。犹大圣贤对于这周的妥拉，他们有四个教导。第一个，他说不要更改自己希伯来的名字，但是除非神自己来更改你，就像亚伯兰，神将他改为亚伯拉罕；撒来，神将他改为撒拉；雅各，神亲自将他改为以色列。而且他说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希伯来文，即使遇到了不好的情况，他说你的口也不要出不好听的话。第四个，不要忘记或是轻忽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计划，要期待着计划会成真。第五个，要记住神与我们所立的盟约，这是神给我们的约。这一周的妥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神常常将在苦难中间来熬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而他所要我们是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 他的话语，他的妥拉，他的律例典章，这是神所要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如何为神站立得住，与以色列并肩？因为将来我们要合而成为一根木棍，在神的手中，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常常要记住主给我们的每一句话。耶稣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啊是活着的妥拉。所以当我们读到每周的 Parasha 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在这个故事中间，在这个记载中间，我在哪里？神要对我所说的话是什么？以至于我的生命在未来任何的情况之下，我的口不出恶言，不好的话，我不拉凶哈拉，我与我的神就像犹大的名字一样，我要常常赞美他。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中间一起来赞美他，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着今天的 Parasha， 主，你让我们看见你不管在任何的时候，主，所有的苦难来临，若非你允许，主绝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主，你乃是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站立得住，而且我们要与你同工。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心常常存着一个感恩赞美你的心，从我们的口中，主，真的是挪除一切那凶哈拉不好的话语，负面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不管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如何的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去，在世界各地，主，你早早已经将回来的路为他们铺平。主，你已经给他们了那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主，你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亮光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沙巴沙龙。